天哪，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才会结束？
老婆为什么总对我生气？
怎么会这样？
我该怎么做？
为什么总是我？干嘛总找我麻烦？
老爸老妈，你们到底在想什么？可不可以给我一点点自由？
生活中点点滴滴的累积，你是如何面对与承受的？
是否有时会觉得不知所措，想找到出口与方向？
欢迎收听
《番薯的呢喃》，
让我们一起帮忙探索自己，
认识自己，
找到自己的内在能量。
那今天呢，我们番薯的呢喃要跟大家来聊聊恐怖情人。恐怖啊，你知道吗？当相爱的时候什么都很好，甜蜜蜜，对不对？上天堂啊哈。可是呢，因为有时候分手的时候就很痛苦，有时候会让人痛不欲生。可是有的人这情绪调适不当，就会变成恐怖情人。因为你相爱容易嘛，但是你要分手就很困难。那一般来说，相爱的两个人，照理说你应该会，我们觉得正常是，如果即使要分手，应该会给予对方祝福。可是没有诶，即使你是相爱的人，但是有一天你要分手的时候，却会觉得会变成有悲剧发生，对不对？或者是呢，会去伤害你曾经深爱的人，很奇怪。有的案例还会波及到这个另外的这个亲友，对不对？所以我们常常觉得奇怪，你并口口声说爱对方，怎么下得了手哈？所以有时候会觉得悔不当初，当初我不要跟你交往就好了，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这单元当中呢，还有很重要，就是说呢，也帮助大家来认识哦，这个恐怖情人的一个征兆，他的这个对不对哈？那你要特别留意一下哈。那你如果说你要交往的时候呢，应该有什么样的判断？好，因为你可能要观察一下，不然有的时候你一直在重复这种噩梦也很恐怖啊哈。那我们今天呢特别连线到呢，这个是 To Love 爱抵达爱情工作室讲师，点亮心灯工作室讲师哈，这是陈嘉维諮商心理师。好，心理师在我们线上啦，嘉维好。
倩怡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嘉维。
是嘉维。我们先来这个讲讲这个恐怖情人哈，因为刚其实蛮抽象的，但也许有分手不好分，这个也不一定就是恐怖情人嘛哈，所以大概什么样子他可能就是一个很恐怖的情人呢？
好，因为其实大家近年来可以常在新闻上看到这类的新闻，所以其实这是一个蛮需要大家去留意去关心的议题。那我们通常讲到恐怖情人会想说啊，大概就是拳打脚踢啊，可能打巴掌抓头发，甚至用刀械棍棒去伤害对方。那这样子的肢体暴力其实只是恐怖情人的其中一种。那有时候还包括说言语暴力，比如他可能会是用那种很难听的话去骂对方，甚至会去贬义去数落对方。比如说你真是个没有用的家伙，什么你这种人谁会想跟你在一起之类的。那还有再来就是心理暴力，会用心理压力来对待他的另一半，例如他可能会刻意的不理不睬，就是不理对方，让对方很担心他是不是要分手了，或者说他就用分手来恐吓对方照着自己的要求去做，或是要拿他的另一半去跟别人做比较，让别人觉得他很不好。对，那这是心理暴力。还有一种叫做操控暴力，他会是用一些方法来让对方屈服或是配合。比如说大家可能有听过那种如果你不照我这么做好，我就死给你看，或是我就会一直掉眼泪，然后弄得我自己好像很可怜，好，然后不能没有你这样子。那或者是说这种操控暴力还可能会要求对方你必须随时接手机，你 LINE 必须要立刻回，不能已读不回，那你要跟我交代你今天去哪里跟谁在一起。那当然也有一些操控是包括说跟经济有关的。然后最后一个的话就是性暴力。性暴力指的是有一些让恐怖情人他会用肢体或是其他的暴力方式去威胁恐吓对方，要对方照着他的意愿跟他发生性行为，或者是用他想要的方式来进行这个性行为。比如他可能会说你不跟我发生关系就是不爱我，那我们就分手。或者他会说你爱我的话你就不要戴保险套，我不想要进行安全的性行为。对，所以这五种的话其实都是恐怖情人有可能会展现出来的一个样貌。
所以不要以为只是会打你那才是， 对， 对不对？
对，
刚刚这样听起来真的是蛮恐怖的，即使任何一项可能就让你造成了你 生活的很不幸福的感觉，
会影响我们每个人的那种身心状况。
真的哇，所以他会不会哦，就是当我们要交往之前，其实应该要做一些判断嘛，或者是有的人现在因为现代很速食，有时候很容易就会好像说好，我就跟你交往。其实应该有一段观察期，所以应该做什么判断？那还有这种恐怖情人，他有什么征兆吗？
啊、有，对，其实刚才倩怡讲得很好，就是其实我们在踏入一段关系之前，的确如果你有跟对方多一些的相处了解，这样对自己也会比较安全一点，而且也可以来判断这个人到底适不适合跟你在一起。那当然有些人可能会想说啊，会不会那种平常很安静的没什么朋友的好像就一定是，但这个倒未必，反而有一些后来有发生在关系中发生一些暴力行为的，他平常跟人相处的时候他是幽默风趣，人缘很好，能力很强，所以这真的是不一定的事情。那比较好的方法就是你在还没交往前，你多跟他相处，看看他是怎么跟朋友互动，还有如果你们有独处约会的机会，那你们之间的互动状况。那当然还有就是有些人他在交往前可能是一个样子，交往之后又会变另外一个样子。
对，
所以在交往初期的时候我们也要持续的观察对方，比如说有些征兆是你的另一半会不会他就心里有一个那种完美情人的样子，然后他都会一直嫌弃你或挑剔你说希望你成为某一种某一个样子某一个完美主义的那种情人。那或者是他刚有讲到那种操控的暴力，会不会他常常就是要你夺命连环扣，然后他就会一直找你啊，问说你在哪边，然后让你都觉得好像没有自己的空间。那当然还有说他会不会平常的情绪起伏是比较大，可能会因为互动中或他自己个人一些生活的小事情，他就会展现出那种很暴怒的行为，或者是说他就是你可能觉得我迟到五分钟，可是对方就气到他要取消行程，甚至就出恶言相向这样子。或者是说通常我们生气都会有一些自己宣泄的方法，那如果对方宣泄的方法他可能就是那种摔东西，然后捶墙壁，甚至有可能去欺负小动物啊，或是你觉得他平常跟人互动怎么好像他跟对人比较没有同理心，那这时候你就要多留意一点。 OK， 或者是说有一些恐怖情人他会很希望对方有点像他的专属宠物一样，就是你必须生活中都只有他一个人，然后他会希望你可以切断跟你原本朋友甚至家人的一些联系。所以如果你发现怎么跟这个人在一起之后，你的生活跟其他人越来越疏离，而且这个疏离有点是对方要求你的，然后你的生活中你只变成对方一个的时候，这时候也要提高警觉。那当然像是说金钱上面如果他常一直跟你借钱，或者他觉得你不应该买什么但他自己花钱却是就是自己花的开心买什么就买什么的话，这也要留意。那刚才有讲到性暴力的部分，就是你可以观察看看对方会不会不管你的身体状况，是说我今天很累或我今天其实没有意愿，那对方如果完全不管这些，只要他想要就强迫你跟他发生性行为的话，那甚至如果你拒绝他就会指责你不爱我，或是他要分手来威胁你，甚至肢体暴力，那这些东西你就要特别留意，有可能你遇到的是有可能他会发展为一个恐怖情人这样子。
真的哇，所以这样听听哦，其实都有一些可以观察的地方，对不
对？
所以你要是很多地方从小地方观察起哦，
没错。
那好，那做了这些判断，万一有时候真的不幸就是不小心已经交往到可能就是这样的类型哦，那我们这个医师，我们心理师，我们应该怎么自保呢？或是怎么慢慢疏远，或者有没有方法呢？
OK， 好，首先呢，通常在一段关系里面，如果其中一方是恐怖情人的时候，我们在谘商实务上面常常会看到另一方，就是我们所谓可能是受暴者或受害者那一方，他会进入一个循环模式，就是双方可能刚开始关系越来越紧张，然后有个导火线爆发，然后发生了暴力行为。那通常这时候受害者他是脑筋可能一片空白，那后续会感到很困惑害怕，甚至有些人会生气会觉得无助。可是通常这个时候施暴者也就是恐怖情人那一方，他会在这些行为之后他会采取低姿态哀求对方的原谅，或他保证说我一定会改，你原谅我，以后绝对不会这样，可能他又会送礼物给你讨好你。这时候双方都会进入一个蜜月期，而通常这时候很多的受害者他会选择去原谅对方，他会觉得说我再试一次看看好了。 然后但是想不到可能过一阵之后又发生重复的循环。
哇，就这样一直循环下去。嗯，
那通常当然会有这样子的循环，一方面是有些恐怖情人他会用一些方式来操控或是来控制你，那另一方面我们有观察到其实许多的受暴者他会有一种拯救者的心态。拯救者心态就是指说当他每次看到对方跟他苦苦哀求留下来的时候呢，
就想帮他，是不是？
对，他就觉得说啊，我是很被需要，我是被重视的。
对对对。
而且如果我可以改变你，那是不是表示我就是跟别人不一样？对，他们会觉得说这种被需要、被重视的感觉，让他们觉得是比较有自信，或觉得自己还不错。可他们可能就没有看到说这样子的甜蜜其实是一种毒药。
嗯，
对，因为他们有时候真的会担心，虽然我在这边很受伤，但至少这个人会求着我回去。如果我真的离开之后，那我真的找到下一个吗？所以他们就会觉得，哎，我要拯救对方，我要包容他，
嗯，
而且有人爱我、需要我，才可以证明我是很好的。
那心理师，那有没有可能说，这种恐怖情人，他的确在我这种包容之下，就我们希望我们自己可以改变他，他真的有可能改变吗？会不会有的会也会这样想，对不对？
当然在谘商领域里面，我们会讲说，这样子的恐怖情人，他有时候过去可能是受到一些创伤经验或家庭经验的影响。
对，
他其实是渴望靠近一个人，可是又害怕对方离开，所以他会用很大的反应想要抓住对方。
对，
那在心理学上我们会提到一种矫正性的经验，是指他长大成人之后，如果他有一些好的人际或是感情相处，的确有可能帮助他一点一滴的改变。但是在一段关系里面，我觉得有时候如果我们要为另一半跳进去拯救他，其实这是非常非常辛苦的，而且你也的确有可能会遭受到生命安全，或者说就是身心会受到很大很大的影响。
嗯，
所以我觉得比较好的方式是，如果你有发现自己的另一半好像有这个征兆，
对，
那你可以跟他讨论看看，他是不是可以去接受心理諮商、心理专业的服务，让专业的心理师来帮忙他去改变他的一些想法，或
是需要帮助的。
对对 对, 对、那这样子你比较可以是一个支持或是鼓励他的角色，而不是你自己跳下去要为他做很多很多事。
啊，这样懂了，所以你就知道那个当中心理的一个微妙的关系在哪边。哦，好的，那万一真的遇到这样子的话，我们怎么自保？
自保的话，当然第一个你必须先看到说，哇，我真的好像在这个循环的关系里面，
嘿嘿，
而且你当然就是敏觉度要够高，
对，
不能想着说啊，反正就只有这一次吧，应该之后就不会了。
呵呵，
可是你没有办法确定说下一次会不会，也许你的生命真的就受到威胁。
嗯，
那我会觉得说被伤害其实未必是你的错，可是你有责任保护好自己。
嗯，
所以当你发现情况不对了，请务必一定要跟朋友、家人或是专业的人员求助，
要求助，
对，把自己的安全是放在第一顺位。
嗯，
对，那如果说之后你可能考虑说真的要分手的话，那你在跟对方提分手，你也要非常的小心。
嗯，
第一个比如说你场所你要尽量选的是咖啡厅或餐厅这样的公共空间。
嗯哼，
对，不要说我在密闭的空间，或是到对方家，或是让对方来你家里。
嗯，
对，那甚至你也可以找家人的朋友去陪同，让他们知道说你今天会去哪里，然后跟对方大概会花多少的时间去讨论。
嗯哼，
对，这样如果真的说发生什么紧急的事情，还有人可以赶快出来支援来帮忙你。
嗯，
那当然如果在交往或分手之后，如果你发现对方有更激烈的言语威胁或行为，
对，
比如说他可能跟踪你，或他放话说要对你家人或对你做一些什么伤害行为的话，
嗯，
这时候就真的要更谨慎的处理。对，比如说你要避免说单独行动，那甚至你可以报案让警察一起来协助，不要把压力都揽在自己身上。
嗯，哇，所以这真的哇，希望大家都这个有值得学习的地方哈。那医师，我们最后是不是跟大家呢这个简单的提醒一下哦，这个怎么样做到相爱不相害，我觉得这个蛮重要的，最后来跟我们做个结尾。
嗯，对，那我刚才其实有提到一些就是恐怖情人他因为过去的一些状况，然后让他说在爱情中会呈现出比较想要高度控制，或是展现他的权力、展现他的 power 的那种样貌出来。
嗯，
那其实我觉得他不一定说他是刻意要这样，而他有时候是没有办法去控制这样的状况。
嗯，
对，所以如果要做到相爱不相害的话，是当我们发现 不管你的另一半，或你发现你自己，哎，好像有这种恐怖情人的征兆，
对，
那你同样可以透过心理咨商专业的协助，然后来帮助自己去做一些调整，去探索过去受到的影响，然后让自己的情绪跟行为更稳定，然后也可以帮助你跟另一半的关系更好。
真的耶，所以我觉得那个有自觉很重要
哈。对对对，
觉得你可以要寻求协助的时候也不用客气，对不对？
对对对，
因为现在的资源非常的丰富。
对，因为心理咨商本来就是它是一个很生活化的东西，只要你生活感情上你觉得自己有哪边想要去找人讨论，想要调整改善，
对，
都可以寻求心理咨商的帮忙。
不要让自己的情绪没有办法调试，然后越滚越大。
对对对，
那很多的更多的心理健康资讯，朋友可以上到台湾辅导与咨商协会心理健康专区哦，哈，这边都可以做查询。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我们陈嘉伟，我们心理师啊，跟我们做连线，嘉伟谢谢你，
好，谢谢倩怡，谢谢大家，谢谢，
拜拜。
拜拜。